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非常独特的特别的时间段里面来一起学习真理。
嗯，我们前面的几期节目中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有关我们对罪的认识，对神审判的认识，对神公义的认识。按照神的标准来看，世上没有一个是义人，我们都当受今生及永世的刑罚。那我们怎么才能够逃脱这刑罚，并且再次蒙受上帝的恩宠呢？我们上一期给的答案是这样的，上帝要求他公义得到满足，因此罪债必须得到完全的偿还，或是由我们自己偿还，或是由别人代为偿还。那紧接着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够偿还这罪债吗？
嗯，那答案当然不能，而且相反，我们每一天都在加增罪债。
嗯，堕落的人永远都无法靠自己完全偿还自己的罪债的，是因为什么呢？上帝是无限圣洁的，我们人向上帝所犯的罪是无限可恶的，就是你所谓的义行在上帝眼中都皆为污秽的衣服。这个在以赛亚书的64章第6节圣经说道，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嗯，
我们人即使你认为你是在做好事行义行，但是都满足不了上帝的公义，我们无非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在增加我们的罪债。所以说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自己是不能够偿还这罪债的。
哎呀，其实啊，你仔细想想这道理，可能连小孩都能懂，他也不是非常深奥的。如果我们真承认是有一位圣洁的神，我们其实良知都会告诉我们自己，世上就没有一个义人，
嗯，
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普通的良知都会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啊。但往往呢，我们其实不太往罪还有罪责啊、罪疚这个方面去深究答案。
嗯，
我们似乎总是拿着自己跟另外一群人来比较，通常我们一想到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的时候，就在人的视角里去比较好与坏，对与错，犯罪还是无罪。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义行在神面前，在这一位充满万有创造万有无比圣洁的神面前，那你想想是啥呢？圣经说像污秽的衣服，破烂的衣服，就破烂不堪的衣服一样。如果你真认识这一位充满宇宙万有神的时候，如此渺小的人在这位圣洁全能的神面前，你怎么可能认为自己有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这一位神的公义的要求呢？
对，
不可能啊，被造物怎么都不可能满足这一位造物主的要求呀。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我们不敢直视太阳是一个道理。
对，
太阳是充满无限的 光明的那种明亮的。所以说，任何一个神面前的人，我们都是污秽不堪的，是因为神是无限圣洁的。你人在他面前都会被自己的罪孽所压伤。
而且不但如此啊，出生的婴孩呢，他有原罪，但是呢，当他渐长，1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50岁的时候，人到80、90的时候，其实人在这世上活得越久啊，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罪，在罪的辖制里面生活的人啊，罪就是叠加的。随着我们的年岁增长，我们得承认。不是我们的异形在叠加，实际上是我们的罪债在增加。有一些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带来的，还有很多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对，其实呢背后也是罪的原因，那是可能藏的是骄傲。我们越到年长，我们也有一些罪是自己眼睛就蒙蔽了，不再雪亮的了。我们常常说孩童的眼光是亮亮的。到我们年迈的时候，我们的眼光都是乌突突的，我们辨识力都会减弱，所以人这一生啊，其实不单单是劳苦愁烦，更是罪责不断增加的一生啊。如果没有救恩，谁能在这一位永恒的主面前站立得住呢？
对。我们生下来都是带着原罪的，换句话来说，我们生下来其实就是一个负债的人，
对。
背负的原罪嘛，就相当于背了这个罪债嘛，一直在过每一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这个罪靠我们自己，我们又赎不了，每天在原罪的基础上又不断加增我们的新罪，就相当于我们本来欠着钱过日子，现在呢，这个债越欠越多，越欠越多。也就是说，你越在这个世界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生活，你会在这个罪里陷的就越来越深。
是啊，
罪就相当于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最后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如果这个罪在别人不替我们背负，就会一直在你身上压的。
是啊，而且很多的时候，诱惑也在叠加呀。做小孩子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多诱惑，最多是吃不吃一个糖果哈，讨不讨父母的一个欢心呀，该不该撒个小谎啊？哇，再往后那就不是普通的小事情了。可能都会有更大的诱惑在诱惑成年人呢，所以呢，人就是活在全人类的一个败坏当中，而且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中间的断裂呀，中间的尔虞我诈，也促使着人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真的那个罪债啊，你就是不但还不完，它是不停的叠加，这比高利贷还高利贷的一个欠债的过程。
对，这个罪债的严重性不是说我们努力就解决的，不是说你之前做了一件错事儿，然后接下来呢你又做一件善事儿，把它弥补、把它抵消的，是不能够抵消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必须的找一个能够替我们把这个罪债挪去的方式，就是说谁可以代替我们偿还罪债呢？
是啊，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真的是挺苦的。即便有时候良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其实没有能力一直做对的事情。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心有余，却常常做不到。我们心中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其实很难很难靠着自己去做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因为魔鬼撒旦的这种罪的辖制，它是一个灵里的辖制，是肉眼看不到的。我们很少讨论，也不太容易跟孩子讨论到这么深的层面。但是呢，我依然鼓励父母们把这些真理，特别是关于罪，在这一生当中会不断的叠加。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救主，因为我们人真的很苦，就被罪辖制的死死的。这样一个真相，怎么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跟孩子们在聊天、在谈话过程中告诉他们呢？我想要借助每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吧，各种时机，只要我们将这一个真理长存在我们父母的心中，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祷告，求圣灵给我们智慧， 在孩子们能够明白的时候，好的时机要将这个真理告诉他们，而且要经常跟孩子们一起认罪祷告。
是的，经常跟孩子在一起认罪祷告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家晚上的时候，我跟太太，不论是谁陪孩子的时候，只要陪他们睡觉，我们一定会在一起做祷告。祷告的时候就会跟孩子们一起来求主耶稣赦免我们今天的过犯。祷告的时候呢，孩子自己就知道了，哦，我今天做这件事情不对了。祷完告之后呢，还会跟我们说：“爸爸妈妈，今天请你们原谅，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每每这个时候，我就经常会跟孩子们说：“我说，在你们做错了事儿或不小心犯错的时候呢，你们知道你们犯错了，知道你们解决不了了，你们现在向爸爸妈妈道歉，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所以要鼓励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要鼓励他们在自己犯了错的时候，不要一错再错下去，要去寻求父母的原谅，寻求父母的帮助。这个时候就是让他学习谦卑认罪的一个好时候。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人解决不了了，我们就得去找主耶稣基督的帮助。所以说，生活中啊，我们常常要跟孩子讨论，犯错谁都会犯，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过犯，你去寻找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解决。那谁能终极帮助我们解决人生这么多过犯，人生这么多罪孽，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唯有耶稣基督。
是啊，诗篇130篇第3节说：“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天父，他没有将我们丢在罪的深坑里不理我们，反而是把我们从罪的辖制里一个一个按着他的心意点着名的救出来。永生神的国度是为属他的子民设立好的，并且是永恒的。他怎么样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救出来呢？用的什么样的方法呢？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好好的来认识我们的救主。
对，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可以拯救，唯有耶稣基督。
阿门。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月，这里是《路上时光》，欢迎您的收听。前几天啊，我和一位姊妹在一起，有一些邻里的沟通。那这位姊妹啊，她和我分享了他前几天在外出旅行的这个路上啊，他在高铁站里面，在等列车的时候啊，他看到的一个画面，真的是令他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位姊妹呢，她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望自己病重的母亲，她的母亲呢，已经是癌症的中晚期了，正在进行化疗，所以我们可想而知，这位姊妹的这趟旅程，其实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沉重的。她陪伴自己的母亲在医院里，陪母亲在家中，那她要面对的是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来临的与自己母亲的分离。所以，尽管这位姊妹，她内心里每一天都在向神呼求，他自己每一天也读神的话语，但他的心当面对着母亲的这个情况的时候，还是有些许的沉重。当他要返回自己的城市， 他到了火车站，他进入到这个车站的候车室里。我们知道候车室总是熙熙攘攘，尤其是大城市的高铁站，客流量就更多了。所以呢，当他走入这个候车室的时候啊，等车的地方几乎是没有座位了。那他就看见靠在墙边的一个角落的位置啊，还有一个空位，所以他就走到这个旁边角落的空位坐了下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啊，他就朝周围看了看。那大家知道这个高铁站的候车室里啊，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在看手机哈，那还有的人呢在照顾着孩子啊，还有的人呢在泡这个方便面吃啊，所以这个候车厅常常我们也会闻到这个泡方便面的味道哈。那总之啊，是一个很嘈杂的一个环境，有不少的人啊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我们的耳边啊也随时会听到这个在广播第几次列车马上就要开始检票了，还有呢哪一趟列车已经停止检票。所以啊，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就是这样熙熙攘攘，你来我往的人群。这位姐妹啊，刚刚看到周围这个环境的嘈杂之后呢，他无意中就看到了身边坐着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的女士，手中拿着一本小小的书，就是像新华字典那么大的一本书。你知道啊，当大家都是在看手机的这么一个时代和环境当中啊，如果我们突然发现一个人手中正在看一本纸质的书啊，就会比较容易引起我们的这个注意哈。所以啊，这个姐妹就往旁边多看了一眼，她一看，她发现身边的这位女士应该说是一位主内的姊妹了，因为她正在看的这本书是圣经。因为正在看书的这位姊妹啊，她是把这本圣经啊用一个白色的书皮给包了起来，所以呢这个姊妹一开始呢都还没有注意到是一本圣经。当她无意中看到翻开的那一页写着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身边的这位女士读的是圣经。就在那一刻，这位姊妹几乎愣住了，因为她从来没有料到她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此嘈杂，如此熙熙攘攘的一个环境中，竟然看到有一个人在这样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在读神的话语。然后他再来看这位读圣经的女士，她戴着眼镜，穿着非常的朴素，她读一会儿呢就把书合上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闭上眼睛就默想一会儿。这位姊妹，她想她一定是在默默地祷告。这位姊妹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看见这样的一个画面，她瞬间就红了眼眶，内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她自己在心里面对神祷告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在这样的环境中，让我在自己这样的心境当中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我知道主啊，你是透过这个画面在鼓励我，在安慰我，让我知道一个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的话语，你的爱，只要在他身边，他就永远有光明，有盼望。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位姊妹一下子就想到圣经里的话语，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真正的家乡不是在这地上，是在永恒的天上。这位姊妹这一段时间以来， 他一直是在面对着自己身患绝症的母亲。我们可想而知，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老人得了不治之症，其实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整个家庭的氛围，每一个家庭成员其实都要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从医疗的压力到生离死别的压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时候都不得不面对的。这位姊妹在过去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自己直系亲属的离世，再加上她自己的母亲到此刻为止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呢，这位姐妹她的心里面真是蛮有沉重。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慈爱体贴的父，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中，用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这样安慰和鼓励了这样的一位神的孩子。在那一刻，这位姊妹看见这个眼中的画面，她也再次的知道，在这样寄居的旅程当中，唯有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盼望。第二天，这位姊妹回到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里，她又想起头一天在火车站所看到的那个画面当中，那位姊妹翻开的提摩太后书，她把自己的圣经打开，她也翻开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她开始读，她刚刚读到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心就被深深的触动了。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一节当中这样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位姊妹读到这句话，瞬间就哭了。她知道，神就是透过昨天这个画面，透过这句经文，要对她的心说话呀。神要对她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位姊妹的心呀，瞬间似乎就融化了。她被神的爱轻轻地抚慰着，神知道她这一段时间以来她心头的重担，她的软弱和她的眼泪，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她的心说话：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生命都是寄居的，我们都是客旅，这是真实存在的。既然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与亲人在人世间的离别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当我们面对这样人生的一些艰难时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心里的盼望、力量、平安，真正能够获得支撑的，唯有从我们神的话语，从基督耶稣的恩典而来。主啊，真是谢谢你，谢谢你透过我们或走或坐，我们一日三餐的点点滴滴里，你环绕着我们的爱与恩典。主啊，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说在你里面有平安。
你是我的平安，怒涛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你是我的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